各位听众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爱与忍耐。宽城跟雅慧是我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宽城和雅慧这对夫妻十分的恩爱，但是恩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却很少人清楚。有一天宽城忽然邀我到他家里吃中饭，让我大为惊讶，因为宽城是画家，尤其擅长画山水风景。他的生活除了去欣赏湖光山色之外，就是静静的在家里面作画，所以他很少请别人到他家里去做客。我被邀请真是觉得非常惊讶。那一天我不敢早到，怕占了太多属于他们俩的时间。12点差10分的时候，我按了宽城家的门铃。欢迎啊，宽城的笑脸出现在门口。我很好奇的就问宽城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宽城笑着把我迎到客厅里说，哎，没什么事啦，雅慧学了做冰糖肘子，特地要请你来品尝一下他的新作品。这个时候雅慧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和我打了招呼说，哎呀，其实还有一个理由啦，就是宽城正在画一幅环山的风景，所以要请你来欣赏一下他的新作品。啊，我笑着说，看来我今天真是有好运气啊，有口福又有眼福啊。啊，宽城就对我说，好了好了，你在客厅里坐一下，我去帮雅慧的忙，马上就开饭了。宽城边说呢，就边随着雅慧进了厨房。不久我听到厨房里面传来打破盘子的声音，接着是雅慧的尖叫声。我赶紧冲到厨房，只见满地都是碎瓷片和一些菜肴。宽城望着地上发愣，雅慧则握着宽城的手。宽城一脸歉意说，糟糕，我把冰糖肘子打翻了。雅慧安慰着宽城说，宽城啊，没关系没关系。然后雅慧转过头来对我说，宽城很少做厨房的事，难免会出点小差错，没关系，改天我再做一次冰糖肘子请你吃。午餐桌上少了一道主菜，但是我觉得嗅到空气中比冰糖还要浓的甜味。吃完午饭，宽城带我到他的画室。宽城指着画架上的一幅刚刚完成的黄山风景说上个月我去了一次黄山，印象非常深刻。我用水彩画把黄山的美表现出来。我知道你到过黄山，所以我请你来看一看，来提供一些意见。这个时候我看见雅慧端了两杯咖啡走进画室，不料脚下被一根横木条一绊，身体就向前冲，两杯热热的咖啡就泼向了画架。宽城跟我同时跃身而起，扶住了雅慧。糟糕，雅慧赶紧拿起一块抹布，原来那幅黄山风景画上已经染了一大片的咖啡。我发现宽城的脸涨得通红，当他看见雅慧拿抹布去擦画的时候，他脸上的红色消退了，他抢过了抹布，拉着雅慧的手反复检查。雅慧啊，没烫着吧？ 宽城的声音好柔和啊。对不起宽城，我太粗心了。雅慧几乎要哭出来。没烫着就好，画嘛，再画一幅就是了。宽城轻轻地拍着雅慧的肩膀。从宽城家走出来，我忽然觉得自己收获好多。雅慧不会不心疼他做的冰糖肘子，但是他为什么不发宽城的脾气呢？宽城当然会伤心自己那一副费尽心血的杰作，但是他为什么会忍住怒气反过来安慰雅慧呢？我找到了答案，那答案就是爱。因为爱而容忍对方的过失。常听人说，爱是不能原谅，也要原谅的。现在我才体会到，忍耐的深处，蕴藏着浓浓的爱。一个顽皮的小男孩，在家里玩耍，不小心打破了一只花瓶，那花瓶价值昂贵，是父亲心爱的古董。小男孩打破花瓶，心里害怕得不得了，赶快去向父亲报告：“爸爸，是我不小心把花瓶打碎的。”男孩的表情很恐慌。父亲满脸怒容，伸手要打小男孩。当手举得高高的时候，他却把手收回来了，用严厉的语气对小男孩说：“我给你一瓶万能胶，你就在这儿把打碎的花瓶给粘起来，恢复原状。”小男孩蹲在客厅里一整天，终于把所有的碎片都粘起来了。当然，这并不是原来完整的花瓶。可是这一整天的拼凑粘贴，使小男孩似乎了解到责任和耐心。这位父亲为什么不责打闯了祸的小男孩呢？因为他虽然爱古董，他更爱他的儿子。就基于这一份爱，他忍住了自己的怒火，转而给儿子一个机会教育。圣经里面曾经说，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这位父亲的做法充分显示出忍耐的力量是爱。在人生的旅途上，总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像身体的疾病、精神的忧伤、学业或者事业的挫折等等等等，都是困难。有些人对付困难的方法是一笑置之，停手算啦；有些人是怨天尤人，满腹牢骚；有些人是暴力强求，玉石俱焚。这些方法不是失之于消极，就是失之于偏激，都不能算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忍耐，也就是说，从忍静中间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在圣经的罗马书里面曾经说过，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韩信的故事啊，可以给圣经这一段话做一个注脚。韩信 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年轻的时候家境清寒，每天三餐都吃不饱，有个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太太看韩信很可怜，就常常送饭给韩信吃。韩信虽然那么穷，可是总欢喜在腰上啊配着一把长剑，走在街上很惹人注目。有一天，一群少年人呢，在路上拦住了韩信。其中一个少年指住韩信的鼻子，看不起韩信说：“我看你这个儿，又高又大，又欢喜动刀配剑，其实啊，你是个胆小鬼，心里怕兮兮的。”这句话引起了那一群少年的一阵哄笑，大家就附和着一起来羞辱韩信。原先说话的那个少年把两脚大大的分开，对韩信说：“你如果不害怕，你就拔出你身上的剑来刺我，证明你是个胆大的人。如果你害怕，你就从我的裤裆下面爬过去。”韩信沉思一下，就伏下身去，从那个少年的胯下爬了过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韩信的举动是不是正确呢？当时韩信如果拔剑刺过去，固然可以逞一时之快，但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那批少年围攻过来，韩信一个人恐怕很难抵抗那一群少年的围殴，于是韩信很可能受伤，甚至于当场被那群少年人打死。另外一个结果是韩信一剑把那个少年劈死了，刺死了，韩信成了杀人的凶手。当然官府就会逮捕韩信，把韩信以杀人罪处死。无论哪一种结果，对韩信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权衡轻重，韩信选择了爬过胯下，他的选择事后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不忍耐，韩信怎么样后来可以成为跟萧何、张良齐名的汉朝开国三杰呢？韩信是胆小鬼吗？当然不是。韩信率领百万大军扫平群雄，奠立了汉朝的基业，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勇将啊。韩信肯受胯下之辱，是表现了他的忍耐和智慧。韩信不愿意在自己人生事业还没有站到起跑点上之前，就毁在几个小流氓的手里。就人类的心理来说，忍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著名的生物学家康罗·劳伦斯曾经指出，人类的攻击性啊是与生俱来的。当一个人受到外界攻击的时候，最立即的反应是还击，其次的反应是逃避。然而逃避表示了对外界攻击的退缩，甚至于表示投降。在维护自尊心的情况之下，无疑的逃避是一种耻辱。可是当一个人明知道自己还击无效的时候还不肯逃避，其结果只有惨败和悲剧收场了。不过人类在 过度自尊心的坚持之下，往往会不顾后果而做出立即的还击。要求一个人忍受外来的攻击，远比要求他立即还手来的困难。所以韩信选择爬过胯下，远比选择拔剑杀了那个少年难得多啊。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最容易情绪不宁，心浮气躁。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所做的决定往往不会正确，可能导致失败的结果。想要避免失败，就要使自己的心情安定下来，理清自己的思路，才能找到一个克服困难的最好的方法。中国人俗语说祸不单行。为什么会祸不单行呢？其原因实在和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或者挫折的时候，这是他第一次祸。这第一次祸使他的心情不稳定，于是使他的行为和动作失掉了准头，而导致下一个不幸的结果。于是这就造成了第二次祸。所以祸不单行实在跟心情不稳定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一个人遇到忍耐，遇到困难或者挫折的时候，不会情绪冲动，而发挥忍耐的功夫，就会使神志清明，可以躲过接下来的失败。韩信忍小怒而成大事，让我们深深的领悟到圣经里面所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辱，这是有多么深刻的哲理啊。也许有人会说，忍耐不就是怯懦吗？的确，忍耐跟怯懦是很容易被混为一谈的，就好像勇敢跟逞强是很难分辨一样的。其实忍耐跟怯懦是有差别的。忍耐跟怯懦表现在外的行为都是退让，然而忍耐是把退让当作一种手段，怯懦却是把退让当作目的。在中国历史上，最能发挥忍耐精神的时代是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继位不久，就被匈奴的大军包围在平城，平城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县，在平城附近有一个叫做博登山。在博登山上被匈奴大军紧紧围住，汉高祖刘邦几乎被匈奴俘虏了。后来汉朝贿赂了匈奴首领叫做摩邓善于的妻子，汉高祖才得以脱险。不过汉高祖刘邦虽然平安地脱离了匈奴的包围，可是汉朝的军队损失却十分惨重，士兵死了好几万人。汉高祖刘邦经过这一次打击，知道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抗匈奴，只好采取和亲政策，就是把刘家的忠实的女孩子加一个公主的名号， 嫁给匈奴的首领，而且有大批的嫁妆，每年还要送不少的粮食布匹给匈奴，希望匈奴不要再挑起战争。这一种和亲政策对汉朝政府跟人民来说当然是一种屈辱，然而明知道无法力敌，只好忍耐了。这种忍辱的政策从汉高祖到汉惠帝的时候都一直在维持。汉高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惠帝继位。惠帝是个很软弱的人，他的母亲也就是汉高祖的妻子吕后出来执政，国家的大事都是由吕后来决定，惠帝只是一个傀儡皇帝。这个时候匈奴的首领莫顿善于竟然写了一封信向吕后求婚，这一封求婚信写得非常的轻佻，完全没有诚意。汉朝大臣们看了这封信，人人心里都明白，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爱慕吕后的求婚信，实在是一种吃豆腐似的轻薄信。对汉朝来说，这封信无疑的是一种挑衅性的侮辱。然而汉朝能怎么办呢？能够跟匈奴去打仗吗？明知道打不过，所以吕后跟大臣们硬是把心里的愤怒给忍了下来，反而送给匈奴的首领不少的马车跟财宝。从汉高祖经过汉惠帝、文帝、景帝这四个皇帝在位，一共60多年，汉朝忍受了匈奴不断的侮辱，汉朝君臣究竟是不是怯懦呢？当然不是。在这60多年间，汉朝政府努力增加生产，富裕民生，充实国防。到了第五任皇帝，就是汉武帝即位，汉朝的君臣们衡量自己的国力，认为这个时候汉朝的国力已经足以对抗匈奴了。于是在汉武帝时候，汉朝的大军就出征了，果然连连打败了匈奴，洗学了60多年来的耻辱。可见汉朝在60多年的忍的阶段里面，实在是暗中发愤图强，他们把忍耐当成应付困境的手段，把雪耻图强当成目的，这是把忍耐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如果汉朝君臣只会忍耐而不能图强，那无止境的忍耐那就是怯懦了。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刚才举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段话，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忍耐也只是手段，它的目的是不至于羞耻。忍耐是一种自我的克制，这种自我克制有的时候只有几秒钟，有时候几分钟，但有时候会长到好几年，甚至于长到数十年。长时期的忍耐需要坚强的毅力来支持，而坚强的毅力往往 依靠，意念的执着。所以当一个人对某一个意念越执着的时候，就越能忍耐。我们举一个历史上，中国历史上的实例来说明。春秋时代，晋国的一个大夫叫做赵朔。赵朔娶了晋国君主晋成公的姐姐为妻。晋成公死了，他的儿子晋景公继位。晋国另一位大夫叫做屠岸贾，率兵攻打赵朔，把赵朔跟他的家人全部杀光。赵朔的妻子这个时候正身怀有孕，他就躲到了晋景公的宫里面，所以赵朔的妻子没有被杀。不久，赵朔的妻子生下了一个男婴。屠岸贾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派兵到宫里去搜索，想要把那个男婴，也就是赵朔的那个小男婴啊，杀掉，以便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赵朔的妻子啊，知道屠岸贾进宫来，要来搜索这个孤儿了，着急万分，但是找不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可以躲藏孤儿，在紧急的关头，只好把这个小男婴藏在自己的裤裆里面，心里面默默地祷告说：“老天爷啊，求你保佑赵家不要灭种断根啊，求你别让这个小孩啼哭啊。”屠岸贾带了兵到了赵朔妻子的房里面搜索，婴儿竟然没有啼哭。屠岸贾当然不敢去搜赵朔的妻子的身上，所以就没有搜到孤儿，只好恨恨而退。屠岸贾搜不到孤儿，心想孤儿一定被人救出宫去了，于是下令在全国搜索，如果五天之内搜不到孤儿，就要把全国一岁以内的小孩全部杀光。赵朔有两个朋友，一个叫公孙楚旧，一个叫做陈英，两个人都为赵朔全家被屠岸贾杀害而愤怒不平。他们两个在一起商量怎么去救孤儿。公孙楚旧就问陈英说：“抚养孤儿和死这两件事，哪一种比较容易？”陈英回答说了：“一死百了啊，当然死比较容易啦，抚养孤儿那时间长得很，那确实比较困难。”公孙楚旧就点点头说赵朔在世的时候对你很好，你就勉强接受那个比较难的任务吧，我就选择那个比较容易的，我先死，你呢选择那个比较难的任务，就是来抚养孤儿，我在九泉之下等候你完成你的任务。于是两个人就着手救孤的计划。首先公孙楚旧设法找到了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婴儿，抱到山中一个小木屋中间躲起来。陈英这个时候进宫去向赵朔的妻子表示愿意救孤儿。赵朔妻子知道屠岸贾会随时进宫来搜索的，孤儿随时会有危险，把孤儿交给陈英，他并不放心，但是 想一想，总比被图安谷收去要好多了。于是赵硕的妻子忍痛把孤儿交给陈英带出宫去。陈英随即向图安谷去报告，报告说他知道赵氏孤儿的下落，如果能给他千金，他就提供这个秘密。图安谷听到了陈英的报告大喜，就立刻给陈英千金。陈英就带了图安谷的部将到山上去寻找到公孙楚旧的住处，搜出了一个孤儿。公孙楚旧在木屋里面被部将们绑住，就假装愤怒大骂说，陈英啊，你这个畜生，赵硕待你不薄，你竟然做出这种出卖朋友的事情。公孙楚旧转过头来对部将们说，说各位将军啊，赵氏孤儿没有罪啊，请各位高抬贵手，饶孤儿一命啊，我愿意替他死。部将们不肯，把公孙楚旧跟婴儿一起杀死了。图案谷得到了报告，赵氏孤儿已经死了，就放心了，就宣布取消杀孤儿的杀全国所有的一岁以内的婴儿的命令，让晋国的一岁的婴儿都逃过了一劫。其实赵氏孤儿仍旧活着，陈英正细心地抚养着孤儿。陈英抚养孤儿的日子啊，是极为难挨的，因为心里的压力沉重的不得了，既怕泄露秘密，又怕孤儿长大以后不成才啊，那一种滋味啊，绝对不是一个局外人所能体会得到。终于熬过了15年，晋国另外一个大夫叫做韩厥，知道了赵氏孤儿仍旧还活着，已经取名为赵武，长得强壮英勇。于是韩厥悄悄地会见了赵武，并且决定为赵氏报仇。在韩厥的安排之下，赵武率领了军队攻打图案谷，把图案谷杀死。大仇即报，晋景公任命赵武为大夫，为晋国的大夫。于是陈英对赵武说，当年啊，图案谷杀你全家的时候，你父亲的许多朋友都殉了难，我却没有死。这并不是我怕死，而是我觉得我要负起救赵家孤儿的责任。现在你已经长大了，又报了大仇，又继承了你父亲的职位，做了晋国的大夫，我的任务已经达成了，我要到九泉之下去向你的父亲和公孙楚旧去报告了。赵武跪在陈英的脚下痛哭流涕地说，说不要啊，我愿意侍奉你一辈子，你难道舍得丢下我吗？陈英仰着头，眼中含着泪水，脸上却浮着微笑说，孩子啊，你不知道，当年公孙楚就相信我能完成抚养孤儿的任务，所以他先我而死。现在 我忍死十几年，终于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他的托付。如果我不到九泉之下去找公孙楚旧向他报告，他还以为我没有把事情办成呢。于是陈英就自杀了。陈英的故事代表一个人对性和义的执着。陈英的人死比公孙楚旧的旧死要困难得多。如果没有一份对性跟义的强烈执着，就不可能产生无比的毅力。究竟能不能忍耐十几年，这是大可怀疑的。在今天的社会里边，实在是缺少像陈英那一种对道德的执着，难怪今天的人们也缺少一份忍耐的精神。在基督教教会的初期，也就是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基督徒是受罗马帝国迫害的。像使徒彼得、保罗还有无数的基督徒，随时都会受到鞭打，会被关进监牢，甚至于会被杀头、被吊死。但是他们都默默忍受，无惧于死亡。这种超人的忍耐力从哪里来呢？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名叫斯提凡，他尽力地宣扬耶稣基督，许多犹太人反对他，斯提凡后来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在他被打死的时候，斯提凡大声地叫做：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斯提凡何以不畏惧死亡呢？这个答案是基督徒对耶稣基督信仰的强烈执着。斯提凡临死之前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可见基督徒有着怜悯的宽恕精神，他们爱朋友也爱敌人。就凭着这个无比的爱，他们把忍耐力提升到最高点。千万不要把忍耐看作是无情，忍耐的骨子里实在是爱，爱的成分越浓，忍耐的力量就越大。谢谢各位。